谢谢，
谢谢。我们圣和西的亲爱的家人，你们真的是好可爱、好热情的一群。我在这就是勉励大家，我觉得你们因为很热情哈、哦，而且就是很火热的要服侍主、服侍来到这里的每一个人哈、哦。所以聚会前我就发现说，哦，大家忙着做招待，忙着这个，忙着那个，这样哈、哦。鼓励大家，这个都是会前去做的。当开始敬拜的时候，大家都撇下来，就是来好好的敬拜神，神最大，全心来敬拜他。招待没有招待的那么足够，没关系哈、啊，反正大家都会自己找位置坐哈、啊。但是呢，你要跟神相遇，哈、啊，神要来向你显现是最重要的。好，那我记得我开始在这个 New Peters 开始拓殖教会，我刚开始。你们相信吗？什么都没有，招待也没有，儿童主日学老师也没有，就是那时候只有雅国长老的女儿潘丽四岁，然后就在隔壁一个小房间帮她看个那个电视录影带，这个是圣经的电视录影带。其他呢我们都没有招待，大家就自己进来，自己在那寻求神。可是神那个整个地方充满了神荣耀的同在啊，那大家每一次来聚会大大的饱尝神的同在，所以就一个介绍一个，一个介绍一个，就这样礼拜四晚上的聚会，有从 Walnut Creek 很远，从更远的地方，旧金山啊，还有哪里一些地名我不知道，他们是开一个多小时，这样一路塞车塞来这个New Peters 的 Sheraton Hotel 聚会。好，那人就一直增长，一直增长。在礼拜四晚上的聚会，我们这样从隔两个空间到增长到三个空间，增长到四个空间，这样。好，就是人一直来，我们也没有招牌，也没有登广告，什么都没有，就是神的同在。人遇见了神，人里面得着满足，得着喜乐，人就开始一个介绍一个，一直来。那我相信我们圣和西分堂也一定是这样子。一定是这样，所以就是勉励大家这个不要招待的太认真哈，就是这个一开始敬拜了，大家就什么都撇下，就来开始敬拜哈。招待也是就坐在后面竭力的敬拜神，不用去管，反正开始聚会了，他们自己会来找位置坐了哈，这样。好，那你要记得每一次的聚会是神渴望与你相会的时间，好，你要把握这样的机会。好，那我们一起来看历代志下第七章，历代志下第七章历代志下第七章13-14节，13-15节。
我若是天必塞不下雨，或是蝗虫吃这地的出产，或是瘟疫流行在我民中，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远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我必睁眼看，侧耳听在此处所献的祷告。
好，下一节。
现在我已选择这殿，分别为圣，使我的名永在其中，我的眼我的心也必藏在那里。
好，谢谢。我们所有在母堂聚会的都记得吗？上上礼拜我在母堂所讲的信息哈，就是我们要在这个神施大恩惠的日子哈，我们要怎么样来进食祷告寻求神的面哈，然后来为我们的加州，为我们的美国祷告，好，因为我们加州已经干旱几年了，已经干旱至少一年半了，有的说是已经两三年了，好，那这个政府呢，加州的政府说，在 过两年，不到两年的时间，加州所有水都没了，所有水都没有。那这里神给我们一个应许，哈，他说如果我使天闭塞不下雨，哈，那或者使这个蝗虫来吃这个地的田产，哈，我使瘟疫流行在我的民中，那你就知道这些东西都是什么？无论瘟疫、蝗虫、旱灾，都是从谁来的？啊，是从神来的，你知道吗？降雨不降雨，天开天关闭，都是从神的来的。而神让这一些临到，这些天灾临到，是为了要唤醒他的百姓，向他苏醒过来。神是一位喜爱施恩的，可是当他的百姓一直的背向神，一直的个人任意而行，好，那神就是好像你的父亲，你我们当中很多做父母的，你就这个时候我不给你钱，好，我就是不给你钱，好让你可以趁机，你可以借这个时候知道，因为我给你钱，你一直的放荡，你一直的放纵自己，好，你会走向灭亡之路，所以我不给你钱，好，好让你自卑转向我，好让我可以拥抱你，我可以爱你，我可以继续丰富的来供应你，这是我们的爱的神的心意。所以如果这个旱灾我们还不懂得这是神的一个审判，竭力的赶快照着神所说的来祷告，自卑寻求神的面，转移我们的恶行，我们接下来就会面临更大的审判。你要知道旱灾是很可怕的一件事，对不对？当没有水的时候是多可怕，没有水比没有电可怕，是不是？没有水就没有青菜了，然后接着呢也没有牲畜，你也没肉可吃了，你也没有青菜可吃了，没有水果了，你知道那是多可怕的事情啊。那所以我在上上礼拜在牧堂讲到神大施恩惠的日子，我们这时候我们应该竭力的来寻求他的面，寻求他的面，转离我们的恶行。好，那然后神说，他说我必在天上垂听，好，赦免。他说，当我们这样愿意寻求神的面，转离我们的恶行的时候，神就会开始再向我们扬脸。他向我们扬脸，生命就临到我们，恩典就临到我们，祝福就临到我们。好，那然后他说他会怎么样呢？他会在必从天上垂听，然后赦免我们的罪，医治这我们的地。好，那他说我必睁眼看，侧耳听你在这个地方所献的祷告。那这两个礼拜来，我听到好多小家的见证。好，像有的小家他就说他们呢，这个一个一个就做见证，这几天这些日子的这个禁食祷告，他说他的心本来好刚硬，现在整个心变得柔软，听讲到都觉得扎心，然后好容易流泪，很容易悔改。那另外也有人做见证，他说哎呀，我以前也有禁食过，但是呢就是随随便便进晚餐，但是没有进宵夜，哈哈，所以呢禁食呢对我也没有什么改变，没什么影响啊，这样。那他说可是这一次呢，我就跟神来真的了，哈，我就真实的这样禁食，我觉得神真的很有恩典，让我也不觉得饿，哈，不觉得饿啊。有的他说他晚上12点一到他就一定要吃宵夜的，但是他说他现在他都不会，他就晚上整个都，他是晚上吃了，但12点如果还没睡，晚上12点还没睡，他一定要吃宵夜。但是现在呢是晚上没吃了，上了一天的班晚上没吃，而且他下班前还跟同事打球啊，打篮球，他回来呢也不觉得饿，就觉得很好。然后他太太也是，他太太就觉得说哎呀，如果这样禁食祷告可以拯救国家，为什么不禁食呢？ 哈，所以他太太就愿意进食，就他太太礼拜二开始进食，礼拜三就是他的房东要他来教会，哈，说教会有那个复兴祷告会，你要不要来？他就说，哎，好啊，反正进食，他就来。他来，他就坐在那个地方。他说一个力量就吸引他头一直往上抬，往上抬。然后呢，他说一个力量就淋到他的眼睛，进入他的眼睛。他一睁开眼，他的飞蚊症得医治了。就这样，他根本没有为这个祷告，哈，就是进食，你来到神的殿中祷告，神的恩惠就临到，神的恩惠就临到。他说：“我必，当你自卑在我的面前，你愿意专心的来寻求我的面。”他说：“我的恩典要临到你。”这样，那所以，像另外也有的小家，他们就把小家。小家聚会之前，他们有聚餐嘛，哈，小家聚会之前那个聚餐呢，就停止聚餐，他们就一起进食来敬拜神，来祷告。哇，他说，结果他们那段时间聚会之前呢，他们就不吃饭，大家在那敬拜，然后他们小家长就开始带领他们敬拜，就这样长一点的时间敬拜呢，大家就深深的感受到神丰富的同在，那个神的同在就使他们这样一直的吃喝煮自己，所以呢，敬拜很长的敬拜，很长的敬拜，平常不开口祷告的都一个一个一直开口敬拜，一直赞美他，然后接着呢，就开始与圣灵相交，与圣灵相交，然后呢，就开始一个一个的为国家，为我们美国，为加州认罪悔改。他说：“哇，大家就哭成一团的，一直为国家认罪悔改。”他说：“从来都不开口的弟兄，都一个一个一直开口，一直开口。”哇，这个小家长他说：“哎呦，我就明白了，以前很少人愿意开口祷告的，现在为什么会这样？其实原来是大家需要遇见神，你遇见神了，以前敬拜时间那么短，哦，就说20分钟就好了，现在没有限制了，因为不吃饭了，他们有很长的时间在那敬拜，在那一直敬拜，这神的同在就那么丰富，你摸到神的同在，被神的灵浇灌，被神的灵触摸，每个人就好多从灵里面迸发出来的，要跟神祷告，跟神悔改，还有为国家认罪悔改，为自己认罪悔改，就一直出来，一直出来，然后大家就这样，好多人流泪悔改。这个就是复兴的开始，一点点的这个复兴开始。好，那我今天呢，要接着讲这个接下去这一节哈。他说，我必睁眼看，侧耳听，在此处所献的祷告。然后他说，现在我已选择这殿，分别为圣。使我的名永在其中，哈，我的名永在其中，我的眼、我的心也藏在这里那里，哈。也就是说，当一个地方、一个殿有这样子的这么多人在那里敬拜，在那里寻求神的面，在那里认罪悔改、离弃恶行，一直来寻求神，神说，我的名就在这个地方，我的名就在这个地方。好，那我们知道，在新约里面，马太福音第一章讲到说，好，我们可以看一下哈，马太福音第一章，好，第一章第。21节到23节，
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
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好，那这里呢讲到耶稣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啊？ 他说他要起名叫耶稣，因为什么？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所以耶稣是什么意思？耶稣这个名字什么意思？要将他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的意思。所以我们常常耶稣耶稣耶稣来到地上，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不只是他的血洗净我们的罪，洗净我们的罪，赦免我们的罪而已，不只是这样，他要把我们从罪恶里整个的救出来，也就是罪必不再做你的主，罪必不再做你的王，罪必不再辖制你，你是可以成为一个无罪一身轻的人，你不需要再做罪的奴隶。好，然后另外再讲到说，还有呢，他说这一切的话应验，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耶稣来到地上，耶稣还有一个名字就是什么？以马内利。以马内利就是什么？神与我们同在。所以你知道吗？神的儿子道成肉身来到地上，他是要把我们从罪恶里整个的救出来，救出来。还有呢，他要一直与我们同在，与我们同在。好，你已经都从罪恶里救出来了吗？有没有？你有没有都从罪恶里救出来？你还会不会在那里这个常常看黄色网站啊，电这个骄傲嫉妒啊，猜疑啊，不幸的恶心啊，那都是罪。常常忧虑啊，惧怕，那都是罪。好，那神说他把我们从罪恶里救出来。你知道乌干达这个国家，这个国家呢，他们本来是一个他们在1977年，好，1977年呢，当阿敏当总统的时候，已经关闭了所有的教会。1977年哦，关闭所有的教会，好，然后呢，他把这个国家成为一个回教国家，好，这个乌干达，好，然后这个1977年，好，那你看到现在才几年，30几年的时间，好，30几年的时间呢？他们现在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呢？他们本来艾滋病是全国有34% 的艾滋病患者。好，那到2008年呢，他们只有6.4% 的艾滋病患。好，你知道从34% 变到6.4% 的艾滋病患。等于是有800万的艾滋病患得医治。我们到现在的医药艾滋病是没办法医的，但是他们是有800万个艾滋病患得医治，多大的神迹啊，是不是？然后呢，这个国家哈，本来是一个巫术横行的国家，好，那结果呢，他们现在的基督徒比例有多少？80%。到2008年是80%，后来现在已经到80几%了，这样。好，那他们本来是一个民不聊生的，你知道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呢，他们本来就是预测乌干达这个国家会完全的消失，因为那个艾滋病30几%越来会越增长，越来越增长，所以他们预估几年以后这个国家会全部都是艾滋病，全部死亡的。可是你知道他们现在呢，所以他们非常贫穷，好，非常贫穷，而且他们一直战乱，好，民不聊生。他们现在经济成长成为非洲前3名的国家，经济成长，而且到一个地步，他们的地里面发现原油金矿，你知道吗？就是这个国家被福音彻底的转化。好，那不止这样，他们本来是一个暴政专制的，你看本来是一个回教国家，而且是一个独裁者，那个阿敏，好，来做元首的，好， 结果现在呢，而且那个时候阿敏把那个国家变为回教国家，1977年所有的基督徒领袖被抓杀掉，还有你在家里面聚会是非法的，你在家里祷告也要被抓的，也要被抓的。好，那所以那时候基督徒就面临一个选择，你要吗就是死，你就随时准备被抓，继续的聚会准备死，要不然就是离弃神，就是两，你一个就离弃神不当基督徒，一个就是你继续当基督徒，你随时都会被抓，随时都要死掉。好，就准备这样子。可是就在那个时候，你知道他们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改变？他们不止这样，他们一个暴政专制的变到什么？现在他们的政府，整个政府、司法、金融、教育界，一大堆都是基督徒在当官，知道吗？好，然后是他们的第一夫人，美国白宫邀请他，好来让他讲为什么这个国家这个艾滋病会这样子这么迅速的减低下去，好这么多人得医治。他说只有一个方法，就是祷告的力量，借着信靠耶稣基督祷告，使我们整个国家的艾滋病将800万人得医治。好，那你就知道这位神是真神，神在你里面是真的吗？你知道他们国家是怎么样开始这样的转化？好，他们有一波又一波。好，他们刚开始呢，就是有基督徒开始不满意，就觉得说，哎，圣经这样讲，可是我并没有活出圣经所说的。好，所以他就来找主任牧师，他就把他的受洗证书就丢在桌上，我不信了。好，就说他们跟我传福音，告诉我信耶稣有自由有喜乐，就说你会变得很自由，不再犯罪，好那样的喜乐。可是我发现我不是这样，我很多的罪，我就说我脱离不了，好，我没有办法不去犯罪。好，所以他就说那这样我受洗证书还你。哇，啊，这个主任牧师是个英国的宣教士，他一听了以后他就回家，他跟他太太讲说，太太，如果我们所传的福音不能改变人的生命，那我们就打包回英国去。好，太太说那你要怎样？他说我现在要把自己关在房间，我要寻求神。好，如果我几天寻求神了，我发现我们的福音是没办法改变生命，我没有寻求到他，那我们就行李卷铺盖，我们就回英国去。结果呢，这个牧师他就开始关着，就开始一直寻求神，神啊，神啊，好，我要寻求你的面，好，我要你向我显现，我要你来充满我。结果神就开始光照他的罪，神就光照他贪小便宜、贪财的罪、贪小便宜的罪，光照他两面人，哈，在台上这样讲，实际的生活他根本没有去顺服神，哈，根本没有去做，也没顺服神，所以呢，他就跟神流泪的悔改啊，然后说神啊，再给我一次机会，再给我一次机会，我要真实的活在你的面前，哈。我真的是一个假冒为善的人，好，我向你认罪悔改，好，我对你没有真实的这样把你向着你绝对把你摆在第一，好，所以他就说神，你再给我一次机会，你让你来充满我，得着我，让我可以活出你的荣耀，活出你的圣洁，活出你的美丽，好。结果神的能力、神的荣耀就大大的临到他。当他几天以后走出那个房间，他不一样，他整个不一样。好，那然后他就跟他太太讲：“太太，我是个大罪人，我是个假冒为善的人，我礼拜天要向全会众认罪。好，如果他们离开我，好，那没有关系，我就回英国去。好，如果他们没有离开我，他们将会发现我现在，他们将会发现他以前所听的基督教跟我现在所发现的基督教是完全不一样的。 哈，所以他礼拜天就在台上认罪，哭流着眼泪跪着跟大家讲说，我是个假冒为善的人，我是个两面人，哈，这样好，我所说的我都没有去做，我根本没有都真实去顺服神，他就这样在这个面前这样讲哈，悔改，然后他这样流泪的在他说，我请求你们的饶恕，我请求神的饶恕，也请求你们的原谅。结果呢，下面就有一个酋长说，牧师，我比你更糟糕，我也是假冒为善的人，我在众人面前是一个样子，但是我回到家里，我实际生活又是另外一个样子。哦，他就也讲，结果呢，一个一个来前面就认罪悔改啊，哭着认罪悔改，复兴就开始。好，那复兴就开始，但是呢，隔了一段时间以后，他们复兴开始，环境就开始改变，他们的这个环境就比较好。等到环境比较好的时候呢，他们又开始渐渐又退步沦落了，又开始不像以前那样的祷告了，是吧？好，然后后来呢，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有一个酋长的儿子，他叫西缅，他去当兵，哈，他去缅甸打仗，好几年在那里打仗，然后等到后来回来的时候，1920年他回来乌干达的时候，他就1920年他就当了酋长，当了酋长以后，他就跟他们讲，他说我在当兵的时候，我的上尉是我的领袖，上尉叫我去，我就不会一二话不说就去，上尉叫我起来站在那里，我就起来站在那里，我不会问为什么要这样，好，我就是他说什么我就是绝对的顺服。好，那但是呢，我现在发现我信耶稣，耶稣是我的元帅，是我的领袖，但是我常常没有顺服他。好，他说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没办法顺服他。好，那所以我就觉得我这样不对劲，要么就是圣经有问题，要么就是我有问题。好，为什么我没办法顺服神？好，为什么圣经所说的跟我现在的生命生活是很不一样？所以他就一直寻求，哇，好多神父啊，他找神父找牧师都跟他讲，啊，你这是正常的啦，哈，这样，那但是他说不，我不满意，我不满意，哈，除非我能够过一个真实、绝对的顺服这位耶稣基督，我的领袖，像我顺服我的上位一样，哈，除非我能够过这样的一个生活，否则我觉得我不满足。而且我发现我们那么多基督徒都没有顺服这位上位，好，那这个，所以呢，这个军队绝对没办法打赢的，好，他说我发现这个军队呢是一个好像这个领袖说往东走，大家就问为什么要往东走，好，为什么不往西，好，那这个大家呢都是自己决定怎么样好就决定怎么做，好，那他说这个我觉得难怪这个军队哈，是一团乱军，是没办法打胜仗的，这样，好，那他就觉得说我从来没有看过这么不协调跟不守规矩的军队，好，因为我在军中看见的不是这样，好，那所以他就说这样的军队是不可能打赢任何的仗的，好，那我不知道我为什么就是不能顺服我的领袖，好，那他说我不能再这样下去，因为这个是悖逆，好，这个是悖逆，是不能被接受的，我不能再这样下去，好，那他说我到底怎么样可以过一个完全顺服神的生活呢，好，那他就开始寻求神，好，他开始认真的寻求神，寻求了好几个礼拜以后，他带着一群年轻人跟他自己也是个年轻人，好，跟他一起的寻求神，那这样寻求神也好，过了好几个礼拜以后，他就经历到突破， 他就跟人家讲说，我自由了，我感觉到在我里面不再是一个挣扎的努力着要去顺服。好，他说他说神的话在我里面是一个喜乐啊，他的话对我来说是那么自然啊。我现在活在一个得胜的生命里面啊，从主来的喜乐是我的力量啊。那他就说，哇，这样的喜乐，这样的自由，真的是一种满足的喜乐啊。这样，那他说这才是一个正常的基督徒生活。所以他一遇到人，他就开始跟人家讲，他说，你有做基督徒的喜乐吗？你有没有遵循主人所吩咐的？他每次碰到基督徒他就问他，你有没有得着做基督徒的喜乐？这样，那他每次遇到人就说，你的灵魂有没有一个上位？你灵魂里面有没有一个上位？然后他说，你绝对不可以说我爱神，可是却过着我自己想要的方式生活。你绝对不可以说我爱神，可是我却过一个我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式。他说耶稣必须成为你生命的中心。好，这样，那他就是碰到每个基督徒，他就开始这样跟他们讲，他说，你要寻求主的面，直到你的生命完全降服于他，圣灵可以这样掌管你的生命。好，他就这样子的跟每一个这样讲，然后他所到之处，他一讲呢，那些人就开始流泪悔改，然后复兴就开始了。好，那这种复兴就开始，然后人们就开始被改变。好，一种先是悔改的临到人们的身上。好，那人就开始呼喊，神啊，我没有办法救自己，神啊，你要释放我里面的这个污秽，我错误的思想啊，我的思想是错误的，是污秽的，我被嫉妒充满，神啊，你要救我。他们就开始这样子的祷告，结果呢，他们一个一个的，一个村庄一个村庄的改变，好，他们就充满了生命的喜乐欢笑。那这样的一群青年人就开始一直到一个城市，这个城市就复兴，到一个村庄，一个村庄就复兴，就带来整个的东非的大复兴，很多国家的大复兴。这样，好，那乌干达呢还有一个卢安达，好，那他们这两个国家后来都是因为就是说稍微复兴了，好，然后大家渐渐的又生活在安逸里面，好，就这样一次复兴，好，然后就又渐渐的得祝福了，又生活在安逸里面啊，生活在安逸里面又没有好好的警醒的祷告，又过自己的生活，然后苦难又开始来临了，各种不容易的又来临了，战乱又来临了，好，这样，然后就大家又开始悔改，好，然后被逼迫，然后就到丛林里面去祷告，这样，好，那后来神就跟一个人讲，就是叫穆约翰，神就开始跟他讲，好，神说呢，你要在这个，神说你们不要再为那些问题祷告，好，因为你们每次为问题祷告，困难祷告，问题困难一解决，你们又回到原样，你们生命并没有真实的改变。好，那神就跟他讲，他说哈，神就给他一个策略，他说，我要你哈，用祷告让整个国家被祷告的火点燃，好，每一个家庭都要有家庭的祭坛，每一个教会要有祷告的祭坛，好，每一个社区要有祷告的细胞小组，每一个城市要有祷告塔，好，每一个国整个国家要都要被祷告的网络网在一起。好，他说，神就说，你帮我建立这个祷告的网络，遍满你的国家，我就会把你的国家从问题从困难中带进我的命定里面。这样你知道吗？就是从每一个家开始，个人 有祷告的祭坛，家庭有家庭的祭坛，家庭的祭坛，教会有祷告的祭坛，社区有细胞祷告小组，好，然后国家也这个也每一个城市要祷告塔，然后国家要有祷告的网络，好，他说你这样子，你帮我建立起整个国家是这样，我就会来解决你们国家的许多的困难，许多的问题。好，那结果有没有神有没有实现？有没有？有，穆约翰很认真的这样去做，整个国家开始实现了，开始改变了。穆约翰去拜访每一个牧师，要每一个牧师开始使一个教会都充满，成为一个祷告的祭坛，就成为一个祷告的教会，每一个城市也成为有一个祷告塔，开始这样设立了以后，就开始改变了，开始改变，所以这个国家可以变到这样。现在基督徒是80%，而且这个经济现在是全非洲前三名呢，是不是？神的家愿意开始起来祷告，整个国家就蒙祝福。那你知道，我也想到我们这个地方，我就想到哈，记不记得我上礼拜讲到，我发现在美国，当然我看加州很多这种有钱人区啊，好学区啊，有钱人区啊，那个地方都好多大教堂，你有没有发现？好，那我就明白这个属灵的原则，就是他们刚开始移民来到这个加州，这里每个人都要去教堂敬拜神，所以大家都到教堂敬拜神，就在教堂就设立一个祷告的祭坛，那边也是一个，那里也是一个，所以每隔差不多一两条街就必须有一个教堂，否则不够装这么多人。好，大家就是到礼拜天穿上最美丽的衣服，什么工作都放下去敬拜神，去寻求神的面，所以神就把他的名字放在那个地方，这里就成为一个祭坛。好，那当这里成为一个祭坛的时候，那里也成为一个祭坛的时候，你就发现神的祝福就临到，神的祝福临到，所以那个地方就成为一个，渐渐就成为一个很有钱的区域，他各方面蒙祝福嘛，就兴盛，就更多的财富，所以那个地方就成为一个好的区，高级区。但是你有没有发现跟乌干达的情形完全一样，这人都一样的，等蒙祝福了以后，人就开始又渐渐的过自己的生活，不再警醒的祷告，所以呢，那些有钱人区的教堂，大教堂常常聚会人数好少，然后就开始租给别人，你有没有发现？那这个地方是一个几乎没有什么教堂的地方，我发现这个神和税这个地方几乎没有什么 教堂，可是人口好多，特别我们华人很多，所以神让我们圣和西分堂建立在这，有神极大的心意，你知道吗？这里为什么会比较有一些都比较贫穷啊？因为他没有设立祭坛，他没有在那敬拜神。你知道一个地方，当有人献祭给这个邪灵，这个地就会被玷污。只要这里有流血，流无辜人的血，有献祭给他们自己异教的这些神，他们的神，这个地方就是一个黑暗权势笼罩。那今天神把教会设立在这里，神就是要他的百姓开始在每一个家设立祭坛。我上礼拜问了好多个弟兄姊妹，每一个家都离这里5分钟、10分钟、15分钟，多棒啊！你想想看，如果你们每一个家开始设立祷告的祭坛，神就你就为神，你知道祷那个祭坛什么意思？你看看哈，亚伯，你知道雅各啊？我们来看一下好了，创世纪28章， 上世纪二十八章哈，这段圣经，你已经知道的举手，啊，就是讲到雅各啊，拿了一个枕头枕着枕在那个地方，那这个他就看见，他就在梦中他就看见啊，神站在天梯上面，然后有神的使者上去下来，二十八章，啊，上世纪二十八章第。十节，我们从十一节好了，十一节到十七节。
到了一个地方，因为太阳落了，就在那里住宿，便拾起那地方的一块石头，枕在头下，在那里躺卧睡了。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梯子的头顶着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说，我是耶和华你主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必向东西南北开展，地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我也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雅各睡醒了，说：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就惧怕说：这地方何等可畏！这不是别的，乃是神的殿，也是天的门。
好，谢谢。好，那你看雅各是来到哪里啊？啊？这里是一个伯特利，哈，那这个伯特利呢，他来到这个地方，然后他就睡在那地方，然后他就发现，哇，这里是一个神的殿，天的门，也就是天门在那里打开。那为什么会是这样？是因为雅各很敬虔吗？是不是？不是。是因为雅各人很好吗？是不是？不是。雅各是一个很诡诈的人，哈，然后呢欺骗他的爸爸，欺骗他的哥哥，啊，然后呢也没认错，就偷偷的逃离开了，是不是？所以雅各的品格好不好？不好，啊，雅各没有什么 好说的啦，这个人，啊，可是为什么神对他这么好，啊，是因为一百多年前他的祖父亚伯拉罕就在伯特利租坛。你知道烛坛，烛坛就是来纪念神的名，烛坛就是来寻求神的面，烛坛就是来跟神立约，这样你知道吗？就是在这里跟神相会，跟神立约，这样。好，那神是一位守约施慈爱的神，他是一位立约的神，也就是有人在这个地方把自己献给神，承认他的主权，好，然后跟神立约，就是神，我整个是属于你的，好，那神就怎么，就为神开了一个门，神在这个地方他就来施恩，他就跟你立约，然后这里就成了一个天开的地方。神说的，他说他的名，他的眼，他的心都在这个地方，就这样，是他的名所在的地方。好，那所以一百多年以后，你知道亚伯拉罕他在整个的以色列地，他常常一到一个地方，他在迦南地一到一个地方就筑一座坛，一到一个地方就筑一座坛，所以他的儿子以撒也跟着这样做，跟着这样做，好，他的子孙很多跟着这样做，所以你知道吗？以色列地那一块地，没有一个，因为他们到处都在筑坛献祭，献给神，所以那里就成为神天开的地方，神的名在那个地方。所以你有没有发现，这么多年来，没有一个国家有办法攻取以色列地？除非是他们的百姓悖逆，神愿意让他们被掳去，其他你看看他周遭有多少亿的阿拉伯人，各样的方法要侵占这地， 啊，使这个完全灭绝，在这个从这个地上涂抹这样啊啊，攻取这一块地，有没有办法攻取？没有办法，因为那是一个筑坛的地方，到处都有筑坛，所以神的名在那个地方。所以如果我们圣何西每一个家庭，我们每一个家庭，你开始在家里筑坛献祭，好，就是遵从神，寻求他的面。好，那我们礼拜二，上礼拜二我们的祷告部传道 April 传道，好，也在我们的领袖之夜，好，有请他教这个筑坛，好，那他会，他有讲了筑坛就是几个步骤，好，那我会把那个网络跟今天的信息连在一起，所以你们可以去接着看他那边讲的怎么样筑坛。好，但是其实我们很多人已经都知道了，好，筑坛最主要第一个就是讲到敬拜，敬拜，好，唱诗敬拜，歌颂神，敬拜神，就是敬拜就是什么？宣告神的所事，宣告神的所事，好，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读经，好，读经，所以筑坛呢就是穆约翰要每一个人，因为神跟他讲，就是你每一个人一定要，他是要大家都读十章圣经，每一天读十章圣经。那你们如果刚开始没有办法，你们可以至少读五章，好不好？好不好？读五章圣经，因为神的道就是生命，这个生命你必须要一直吃进去。你读经怎么读？他说就是从创世纪开始读。不要跳着读，不要这里读一章那里读一章，筑坛就是你从创世纪开始，就是你就念，如果你要读五章，就是从第一章到第五章就念出来，你就念，向着神念，好，这样念出神的话语来，好，这样一遍一遍的圣经读过去，神的道会在你里面这样的开启。好，那我带一个才刚信主啊，几个月的一个姊妹，啊，那她家里问题非常大，啊，因为她是异教徒信的主，啊，那所以家里问题非常大。可是呢，我就告诉她，你每天读十章圣经，啊，然后家里一直放这样的音乐。还有呢，她的儿子被邪灵附，啊，从在台湾就已经被邪灵附。一直送去收金，好，各个地方收金，越收金越严重，好，然后他们交换学者，来到美国一年，好，一年来到我们教会信了主，信了主以后，他一信主以后，他只要在家读经祷告，他儿子就来打他，因为他的那个里面的邪灵很讨厌他，恨他读经，恨他信耶稣，这样要打他，所以他问题很大。那我就告诉他说，你儿子去上学的时候，你就按手，你就在他的房间，好，然后为他的枕头抹油祷告，然后呢，你就在那里敬拜神，你让神的同在设立在那个房间里面，好，然后求主来在夜间借着异象异梦向儿子显现，主的宝血来遮盖涂抹他的心思意念，这样主你要完向他显现，发明医治他。好，那他真的开始，哦，每天读十章圣经，每天读十章圣经，他这样读下来，哦，他说好奇妙，他刚开始读全部不懂，因为他才信主两三个月而已，好，然后读不懂，可是呢他愿意继续读，一继续读每天十章圣经，越读眼睛就越明亮，他说越读就越读出滋味来，然后呢他有时一天都读二十几章圣经，欲罢不能。你要一直读神的话，读到你里面真的是吃到这个生命粮啊，越吃越饿，越吃越渴，越想要吃，好，特别是我们这些日子禁食，你禁食祷告，你就要来吃神的话，你就发现你不饿，好，你不饿，这些日子禁食祷告真的是个施恩的日子，好，借着这样子的筑坛禁食祷告，神会给我们很多的开启，然后会开始转化我们这个人，会转化我们这个人。像 有一个姊妹，她就说，哇，她就虽然她全是她 上班，全时间工作。可是呢，他就跟神讲，我想全尽，这四十天我想全尽，哈，这样。然后他就全尽，可是他的身体其实前一段时间才开过刀，哈，他其实是需要营养的。他说，神啊，我的健康你来帮我照顾，哈，那我想要全尽，这样，哈，那结果呢？他说他才进到第五天早上，神就跟他讲，神说你今天早上哈，今天你要不要因着爱而陪你的家人吃个早餐？这样，哈，神就这样跟他讲，他说好啊，他就跟他家人讲，他说主耶稣跟我讲哈，我今天哈要就是跟你们一起陪你们吃个爱的早餐。啊，那他家人也很高兴，这样哈。然后他说，神跟他讲，哈，神就跟他讲说，在进食的时候，他说他就拿一本本子放在皮包里面。他说在这是进食的期间哈，神常常每一天都给他好多的惊喜，很多的开启，每一天这样哈。神就跟他讲，哈，他的老公还没信主，哈，他说神就跟他讲，他说你要看他做的，不要看他不足的，叫他要这样看他的那个老公啊，好啊，看他做的，不要看他不足的，好，你就不会常常又要叹气啊，觉得哎呀，我的老公就是没信主，所以这样，那你不要看他不足的，好，然后神跟他就跟这个姊妹说，你要看你自己有的，不要看你所没有的。那这样你就不会常常一直控告自己，觉得自己都这里不够那里不够，这样哈。你看我们的爱，我们的神是不是一位充满了爱的神？很细腻的爱，很细腻的爱，借着进食，他真的要一直转化我们的错误的心思意念，哈。然后他要修复我们的家庭的关系，哈。他说神就跟他开启哈，说。神跟他开启说哈，你需要表达爱的时候哈，你可以去跟人吃饭，哈，就说你为着爱对方哈的需要的时候，你可以跟他一起吃饭，哈，可是并不是为着你现在很想吃，你现在饿了好想吃，给自己找个借口，因为其实神都知道，你自己也知道，所以不要自欺。也不要欺骗神，神都知道。好，为什么？因为这个至终是你就没有办法达到转化的目的了嘛。重点是这样，不是神要你饿。好，神要我们进食，重点是让我们的灵觉敏锐。你知道这个姊妹，她才进食第一天那一天，她说她的那个牧区啊，她上面的领袖换了人呐、啊。那他本来把他上面的领袖当作是他属灵的父母，好，结果他换了牧区，他变成他的领袖换了别人了，他就觉得神啊，我现在是孤儿了，我没有属灵的父母了，他就大哭。然后神就跟他讲，神说你不是孤儿，他说神啊，我现在是孤儿，我没有属灵的父母，神说你不是孤儿，神说我是你的 cover， 好，还有你上面也还有主任牧师，你上面还有什么什么牧师，神就在跟他讲，他说神开启他，就那一天他那个孤儿的灵就不见了，他现在知道天父是他的遮盖，他不是孤儿，他神就是开启他，就是说他的心不再是依赖在一个人身上，好，而是在神身上。虽然他还是可以跟他以前的这个他上面的领袖很好的关系，但是他不是好像依赖在他希望他要多爱我，他那个第一天而已，孤儿的灵就出去了。好，然后接下来他说每一天神都一直跟他开启，让他去脱离那个宗教的灵。宗教的灵，哈，那他就好喜乐，他说每一天都好喜乐哈，那他就跟神说，耶稣，我每一天。 天就是想跟你一起吃饭啊，陪你吃饭，陪你吃饭，跟你一起吃饭就是进食的意思啦，就是进食，然后来吃喝主自己啦。他的同在就是陪耶稣一起吃饭。他说：“神啊，那我如果有需要要去服侍人，哈，要去跟人吃饭，是因着为他的缘故，是因着爱的缘故，顶多一天，顶多只能一餐。”好，他就这样跟神讲，好，那，哎，他结果有一天有人就跟他讲说，哎，我们怎么样？我们好久没有在一起吃饭，我们一起来吃个饭好不好？他说好，其实我现在是禁食，但是呢，我很爱你，所以我愿意拨出一餐来，去跟你有一个爱的约会，一起吃一个爱的中餐，好，这样。哇，对方也好高兴呢、啊。这样，那这个姊妹她说，哇，她借着这几天，这现在差不多两个礼拜不到这样的一个禁食祷告，她说她使她以前是一个很极端的人，要么就是吃很多，哦，要么就禁食都不吃。她现在变成一个很有节制的人，而且不是在一个律法的禁食里面。好，也不是一个外表的形式化禁食，是在一个爱里面的禁食。无论吃是为着爱，为了陪对方的一个吃，因为为对方的一个爱；不吃是因为我要爱神，我要跟神一起来敬拜他，来亲近他，来读神的话语，来陪耶稣吃。啊，他说他真的每一天都在爱里面。我觉得神对这个姊妹好大的开启，是不是？才不到两个礼拜，所以禁食是让我们的灵觉敏锐起来，好，让我们可以更摸到神的心，好，然后让我们跟神更对齐。那所以我今天的负担就是盼望，借着现在外面的环境已经来到这么危险的地步，好。那我们如果每一家每一个人先开始进食呢，我就足坛就是跟耶稣立约，跟神立约。其实耶稣的饼，他的生命已经拨开了，他的血为我们流，他已经跟我们立约了，对不对？他跟我们立约了，但是呢，你需要对他的立约去苏醒过来。所以你所到之处，无论在你的家里，无论在你的办公室，无论到学校，好，到就是你所到之处，你就在那里足坛，就是在承认神的跟我立约，接受神的跟我立约，神我也跟你立约。立约的意思就是耶稣把他的命倾倒在我的身上，而立约的意思就是说，他所有的好处都不留，一样不给我。那我跟神立约也是神，我也是属于你的，我也不留下一样好处不给你的。就像亚伯拉罕，他没有留下他的独生爱子，全神说叫他献上，他就献上。神的心满意足，所以神说，我要赐大福给你，我要使你成为大国。我要使你有大名，好，你必成为祝福列国的，你的后裔也要成为祝福列国的，好，你的后裔要得到仇敌的城门，好，就是当我们愿意这样跟神已经跟我们立约了，但是你必须也要跟他立约，然后呢，你要活在这个约中，活在这个约中，你知道以前都是什么歃血为盟啊，立约啊，是彼此割一刀，然后血流在那个地方。立约是要付代价，那个牲畜是要拨开来的，所以足坛也是这样，是要付代价，是付上你的时间、你的情感，哈，你的整个注意力、你的思想，或者你牺牲掉你的睡眠，牺牲掉你的什么来献祭给他的。那这样的足坛，你就发现神这个地方就成为天开的地方。你知道，当你这样足坛的时候，你在哪里足坛？你在那个房间足坛，那个房间会成为一个天开的地方，而且永远成为一个天开的地方。 就像亚伯拉罕100多年前的族坛，他的孙子雅各就在那个地方，他就这样遇见神。他说我竟不知道，他一个常常随自己的意识在做事的不择手段的一个人，就开始对神起了一个敬畏。他说他惧怕，他说这里竟是天的门啊，神的殿，天的门，我竟不知道。所以他起了对神的敬畏。你渴望你的孩子敬畏神吗？啊，你渴望你的孩子大大遇见神吗？你渴望你的孩子成为一个那么蒙祝福的人，而且成为许多人的祝福吗？你开始足坛，在你的家足坛，那个天开的地方成为你的子孙蒙福的地方，子孙蒙福的地方。那我觉得借着这些日子的足坛献祭进食祷告，神真的要让我们身上的弱点它全部脱落。你满意你的属灵光景吗？你会不会像那个西缅一样觉得不行不行，我不能再过这样的日子，我为什么，我知道神的这些命令我总是不顺服，我知道神十一奉献的命令，我知道神啊、要去大使命大诫命，我都知道，我也知道神说要饶恕人啊，不要为明天忧虑啊，我知道神说你要尽心尽心尽心爱神，然后呢要这个服侍神的，神就必尊重他啊，我都知道。可是为什么我常常有一些就是不去做啊，我身上就有这个软弱，那我就开始来呼求神，神我不满意，我不愿意再过这样的生活。在圣经里面讲到耶稣为我们死，他带给我们的生活是什么样的生活，就是使徒行传第二章那里说的，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我看见了主，我看见了主，主藏在我的面前，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但这种福乐这种喜乐是耶稣的为我们洗净一切的罪，他跟我们立约所为我们赢得的，你知道，让我们除去咒诅，让我们可以活在神面前那种满足的喜乐。可是今天我有过这样的生活吗？我有过这样的生活吗？我没有过这样生活，我们常常就算了。但是这四十天是一个寻求神面的日子，你如果开始说主我不满意这样的生活，你跟我立约，你要我过不是这样的生活，主我一定要来寻求你，我一定要来寻求你，我的生命要有一个真实的突破。我告诉你，不容易的日子渐渐的会来临，渐渐的会来临。你有没有发现现在世界各地越来越多都在逼迫基督徒啊？如果有一天你在家里祷告，你就要被抓，你还祷告吗？有一天你聚会都成为非法的，你还聚会吗？初代教会就是这个光景，罗马政府不准他们聚会的，但是他们怎么样？照样聚会。犹太人 的这些法利赛人这些大祭司都不准他们聚会的，不准他们奉耶稣的名讲道聚会，他们都怎么样？照样传讲，照样聚会，是不是？为什么这么壮胆，不怕人家的威吓？为什么？因为他每一次聚会在那里献祭敬拜大声赞美的时候，圣灵又充满他们，所以每一个逼迫是带给他们更遇见神，每一个逼迫是带给他更大的复兴，所以他一滴都不怕。我死了就马上到天上去，我成为殉道者，我是做宝座的，所以一滴都不怕。你除非现在就开始孕育出这样的生命来，这是耶稣为你赢得的生命，你要开始跟神要，我一定要活出这样一个那样的满足的喜乐，以至于我充满了勇敢。一个在恋爱中的人，他妈妈说你再跟他交往我就把你赶出去，他也不怕，是不是？ 因为他有爱心嘛，是不是？今天这位万王之王深深的恋慕你，他爱你爱到为你死，他渴望你对他来真的，他渴望你这样子的来跟他足坛献祭。足坛每一次的足坛，每一个足坛的地方就像原子弹的爆炸，爆炸开来那个地方就会开始破除空中的属灵气的邪灵。因为很多地点因为流了无辜人的血，或者有人杀祭牲献祭，所以那个地方充满了黑暗的权势。但是你是祭司，你也是祭物，你是祭司，你在那个地方献祭，你把自己当作祭物献给神，献给神，你承认神的主权，你敬拜他，让神开了一个门，神就大大的可以临到，设立他的同在在那。你越常在那里献祭，那个地方神的同在就越丰富越大，因为他被我们欢迎，他就在那个地方，黑暗的权势就逃离开了。你知道吗？我就是盼望圣何西，你们离这里都五分钟、三分钟、十分钟，你们每一个人都在家里献祭，你们在公园运动的就在公园献祭，好，你们带孩子去学校的，你们几个人好，就是几个家长同孩子都读同一间学校，你们几个家长就一起在那个学校为那个学校献祭。因为你是祭司，那你就发现如果我们学校也献祭，公司也献祭，家庭也献祭，在公园里也献祭，去超级市场也献祭，去 mall 买衣服也献祭，你会发现这个整个圣何西神的同在就遍满了整个圣何西，人就很容易信主。你不需要传福音讲的这个口沫横飞，你就是一说你要不要信耶稣，要，而且很多人就会只跟你讲说，哎，我想跟你去教会，这个就叫复兴，知道吗？是因为更多地方的献祭。乌干达他们就是借着他们过去就是一直为困难祷告，为困难祷告，然后就后来又下去了，复兴了又下去，复兴又下去，等到他们开始明白神的这个策略，各地开始足坛献祭，每天这样足坛献，他们就持续的转化，持续的转化，不只是复兴哦，转化是包括整个土地、社会、经济、政治、文化、金融，整个的改变，整个的转化，知道吗？棒不棒？你想不想要？当这样子的时候，神或许开始使天不再闭塞，你知道吗？审判也会减轻，好，那神一向我们施恩，即使外面有很多黑暗不容易，你会发现神的家充满了兴盛，充满了丰富。那而且当有各样灾害来临的时候，你会发现这里祭坛那里祭坛就有特别的恩典，特别的保护。那所以你知道，当你的家打开成为小家聚会的地方，多有福啊！我们在台湾大家是抢着要把家打开的，来我家聚会。为什么一个这么多弟兄姊妹每个礼拜都来这里聚会，在那敬拜，在那祷告，这里就是成为一个祭坛啊。所以当大地震，当什么时候，这里神的同在设立在这个地方，一个特别的恩典，特别的保护，这样好。那我就盼望我们每一个人把握这段时间，开始献祭、足坛、足坛，好，特别是夫妻还有孩子之间，借着这些日子的足坛献祭、禁食、祷告，好。要开始脱离那个形式化的宗教，那个表面的宗教。很多人可以来教会有服事，但是你夫妻之间的问题一直不去面对，一直不去解决，两个人就是冷漠， 两个人形同陌路人，两个人没什么话讲，就不去面对，面对别人都笑嘻嘻的很好。你要开始脱离这些，在我们母堂，一些夫妻哈，他们两个一开始决定，夫妻愿意开始献祭烛坛，夫妻感情就开始好起来。啊，以前吵架，因为工作的缘故，哈，因为先生没工作，就是偶尔有一点，两个老是吵架。可现在一起烛坛献祭、进食、祷告，两个就很要好。小家长夫妇一开始同心合意相爱，那个小家就不一样了。本来小家哦都是来一半，另一半不来，要不然就是一半信主，另一半没信主。当夫妻两个开始这样子以后，哇，另一半就开始信主了，另一半也开始来小家了，你知道吗？非常重要。啊，大区长他们夫妇两个以前啊，妻子老是说丈夫等等的，当他们两个开始愿意手牵手一起烛坛、一起祷告、一起献祭，他说他们的牧区就开始不一样，他们牧区好多小家长家庭就开始和好，然后家就开始兴盛起来。神是真实的，你告诉你的旁边，神是又真又活的。重点是你要对他烛坛献祭，你知道吗？很多的异教他们都知道要常常杀祭牲然后献祭，你知不知道？好多异教都知道，回教徒一天都不知道停止工作、停止吃饭，马上跪在那里敬拜，一天几次？好像五次，是不是？好，每个人呢，连店铺里的都是，好，他们都知道要这样，所以那个空中的黑暗的权势就很大，人都被辖制，想要信耶稣也不敢信，都被辖制住，活在一个害怕里面。阿丹就活在一个凶恶的里面。我们拜的是一位又真又活又慈爱又喜乐又怜悯这么美的这么好的一位神，为什么我们不这样来献祭敬拜呢？好让更多人能够蒙拯救啊！我们就在这里圣何西分堂有一位姊妹，她在餐厅工作，她礼拜天都不礼拜天他就是到教会敬拜，然后呢这里开始有分堂，哦，他的家餐厅离这边比较近，他就准备要来这边，就一听到这边聚会是礼拜六，他餐厅礼拜六是最忙的，他没办法，哦，那他就想说，哦，那我还是留在母堂聚会好了。他说因为他在进食，他灵里就敏锐，他就感受到圣灵在里面忧伤，圣灵那个对灵魂的负担就放在很深的放在他里面，然后圣灵在那里忧伤，哦，就是渴望他能够，就是说去为神得着更多的还没信主的人。那因为这里他的工作这个餐厅离这边比较近，他比较可以带更多人来，这样好，哦，还有家庭。所以他感受到圣灵的忧伤，哇，他就流泪，他就跟主说，主好，我去跟老板讲，好，我去跟老板讲，就是说我礼拜六要请假，好，如果他不让我请假，那我就辞职，好，我没有工作就没有工作，换工作就换工作，但是我答应你，我愿意去圣何西分堂聚会。然后我也答应你，我每一次崇拜我都要带一个慕道友去，每一次我要带一个慕道友去。神真的成就。结果呢，他去跟老板请假，老板就把他的班礼拜六全部拿掉了，他礼拜六真的全部都不用去，老板不让他辞职。你看，这个叫献祭，献祭是要付代价的，就是付上你时间的代价，或者付上你可能没工作的代价。献祭就是承认他是我的神，他是我的王， 我要你真实掌权做王在我身上，我全人都要完全的顺服你，顺服你的感动，顺服你的话，就是要这样。那结果神就让他去经历神的奇妙，你对神的信心就又更长大了。亲爱的家人，神要你一直去经历那个更丰盛更满足的喜乐的生命，你要把握这段时间，开始跟神认真，脱离你所有那个形式化的宗教，形式化的成根灵修。我每一次要真实跟神献祭，所以足坛哈，就是包括五个步骤。第一个就是敬拜，敬拜，你可以选一首诗歌在那敬拜他，然后敬拜他以后，你就宣告神的所事。例如像刚刚大家的敬拜，我觉得你们大家都蛮会赞美，就是宣告神啊，你是我的恩主，你是我的救赎主，神啊，谢谢你用这个不改变的爱，没有条件的爱爱我，好。神啊，你是耶和华以勒，你是对我永远有预备有供应的神。神啊，你是医治我的神，你就是一直去宣告神的所事，宣告神的所事，好，使你的心你的注意力都在神的身上，你的情感你的思想都在他的身，这会使你改变，这会使你越宣告神的所事，你就会越改变向神，这样好，因为你去注视他了，你去注视他，你宣告他的所事。好，然后呢，再来就是读经。好，读经，你可以读五章圣经，然后从这五章圣经里面有一些有感动的经节，你就选一到三节的经节来导读。好，这样，那你也可以用活泼生命，活泼生命都只有六七节嘛，好，十节不到嘛，你就用这十节里面去选一两节来跟神导读，这样好。然后接着第三个就是悔改，好，悔改，好，就是从这段经文里面你开始来跟神悔改，你求主光照我有什么要悔改的，好，我有什么要认罪的，好，我有什么成为我生命的拦阻的，好，我有什么在我生命中的谎言是仇敌来的谎言我都不知道，我有什么伤害以至于我常常做出错误的反应，好，你就可以跟神这个求神光照，求神光照，然后悔改，好，悔改，然后呢再来献上我这个人，主啊，我把我的时间献给你，我把我的脚献给你，让我的脚都跟随你的带领走到你要我去的地方，好，我把我的手献给你，你就是献祭，主，我当作活祭献给你，这样，好，然后最后是代祷。那你代祷没有时间，你可以其他时间有空你再代祷，那你也可以另外再找时间去读那五章圣经，你还是照你的活泼生命，本来活泼生命的灵修，那其他再找时间去读五章圣经，就是你这样一点一滴的累积起来，你跟神会一直复兴的关系，你整个人会开始复兴，复兴一定从个人开始，然后临到你的家庭，你开始复兴，开始转化，然后夫妻之间复兴，你们如果夫妻开始一起的，如果没什么话好讲，你们就开始一起烛坛嘛，开始一起这样祷告，两个人借着烛坛那个分裂的灵，那个家制造家庭分裂的灵会离开你们，你们会开始在基督里合一相爱，好，然后你的孩子会开始蒙福，会开始蒙福，好，那你的经济各方面也会开始，神会开始恩典临到，好，所以借着烛坛来转化个人，转化家庭，转化你的职场，好，转化你的学校，好，转化你的社区，好不好？好好，那我们现在哈，我们现在先一起来哈，我来带着大家，我们先一起来敬拜神，我们来把圣荷西分堂来献祭献给神，好不好？好， 这里成为一个祭坛来献给神，这样好。如果你们这样子常常在家里献祭，常常在家里烛坛，你会发现很多朋友一进到你的家就很心会很柔软，就很容易信耶稣了。好，让这个教堂更是常常有人来这里这样献祭的，一来就很容易遇见神。好，好。生命给你，然后我们就开始开口赞美神，献祭，把我自己献上，然后称颂他，宣告他的所事，好不好？献祭，好。